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五节，第六章十五。
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，就独自就退到山上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，要过海往加百农去。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。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是我，不要怕。”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那么，这是我们所要讲八个神迹的最后一个，因为我们这一次一共讲了四组的神迹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应该讲到主耶稣在海上行走。那么这个神迹是和五个人两条叫五千翅膀是一组的。那么等一等，慢慢我们就会明白到底这个海上行走到底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。不过呢，当我们要把这段圣经弄清楚以前，我想有几件事需要把它记住的。那么比方说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了。所以首先你要把地形弄清楚，因为五个饼两条鱼呢，第六章第一节说，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地面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，然后耶稣就上了山。所以主耶稣行神迹五个饼两条鱼的地方是在山上。那么是在山上。那么而且呢，要记得那个刚好是逾越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纪念，所以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，因为逾越节那个附近呢都是月亮的晚上，所以如果大家看见他们摇橹甚苦，你可以知道这是月夜底下的故事。所以大家读圣经你要知道，要仔细才行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的这个地方刚好是腓力很熟悉的地方，那么也是安德烈，因为我们说他们都住在那个附近，所以这就证明可以说在他们家乡的附近。那么行完了神迹以后呢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众人知道要来强逼他做王，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是在山上，但是这个山里面有更高的山，那么主耶稣因为有人要强逼他做王嘛，因为他们希望说如果现在主能够一直和他们在一起，能够照顾他们，那么多好，所以他们要强逼他做王，意思就是说来拥护他做弥赛亚。结果主耶稣呢，他就退到山下去。所以这点我们印象要很深刻，因为这次主耶稣所面对的是最少是五千人，所以加在一起那是一个很大的群众。所以我们的主可以说一生最受欢迎，而且有这么多的人要拥护他做王，那我们的主似乎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但是好像他轻轻就把他放过了，而且他自己呢就退到山上去了。然后呢，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了，所以下海边就证明他们是从山上下去的。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背景稍微有一点认识，因为等等我们看解释这个神迹的时候，跟这些事实都要记得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门徒们呢下海边去，就上了船，要过海往加百农去。那时候天已经黑了，然后下面就是狂风大作，然后呢主耶稣呢就遇见在海上行走，告诉他们不要怕，让他们就回到海上去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是什么呢，是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。所以现在我们稍微再看看别的福音书的记载，那么把它做一个综合，那么我想我们就对于到底那个这件事情的背景、地理和背景，我们就有些概念。好，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先看看马太福音，马太是怎么说
是主耶稣行善事，而马太的特点在哪？好，马太特点呢，要给我们看的，比刚才的这个，比约翰福音的有多一点的惊喜。那么，这个第十四章，马太十四章告诉我们，第十三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那么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，说：“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，不光是山上，而是山中的野地，这个要记住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说那么在个什么情形底下，这个什么样的背景底下，那么主到了把五个饼两条鱼给他们，这个来供应他们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读前面一段，就十四章前面这一段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刚好是施洗约翰的故事。那么我们叫施洗约翰不是寻到了吗？然后呢，他们约翰的门徒呢就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然后去告诉耶稣。所以那么等到一告诉耶稣以后，然后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从那里独自就退到野地去。所以那个野地呢，就是后来慢慢许多人聚集。那么然后呢，主耶稣怜悯他们，看他们好像要没有牧人一样，所以门徒们说打发他们走吧，主说不，你们给他们吃。所以然后就有五个饼两条鱼。所以这个背景我想是刚才约翰福音没有提到，就是说他就退到野地里去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说这个加利利，这个西律呢，加利利是加利西律的范围，我或者这样说吧，假定说这个加利利海是中方，那么12点是正北方，6点钟是正南方，9点钟正西方，3点钟是正东方，所以这样这个方位，我想我们大概就会有个概念。那么从12点一直到6点钟这个范围。那么那个加利利一直到拿撒勒就通通是西律的，所以西律如果要抓谁，西律如果要杀害谁，西律要伤害谁，你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，那么通通是他，通通他可以说够他权力够得到。那么西律不光是管辖加利利，西律也管辖比利亚。所以比利亚什么地方呢？比利亚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，就靠近死海的时候，一过了约旦河，就在死海北边那个地方，就叫做比利亚，这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个地名啊。所以，那么这两个地方呢，可以说通通是西律权力是所能达到的。你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，那么你就非常危险。所以主耶稣退到野地去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他就不在这个范围。也不在比利亚，也不在加利利。那么大概约翰呢是在比利亚寻到的。我们知道到现在，如果你到以色列去，你就是过了约旦河。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古迹，就是讲到那个时候的西律的王宫还在，那个旧址还在，所以很可能呢就是在那里。那么西律在那里作乐过生日的时候，然后呢他与然后。我们知道这个希罗底的这个女儿呢就是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，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。那么这个希罗底是谁？希罗底其实是腓力的妻子。那么腓力呢跟希律通通是大希律的儿子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降生的时候那么不是大希律要杀2岁的孩子吗？那么那个大希律就是这个希律王跟腓力的父亲所以他们两个兄弟。那么他这个那么腓力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？腓力所在的地方大概是12点钟一直到4点钟那个范围，那个通通是腓力所在的范围。
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，如果根据这个背景，主耶稣是听见说约翰寻到了，而且他们埋葬了使力，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告诉主耶稣。那么主耶稣听见这个消息以后，他自然的就退到旷野去。那等一等，你再读到别的地方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，你要稍微把这些事实呢，通通啊放在一起。那么然后呢，各地许多人众人听见了，知道主在哪里，结果他们都去跟随他。那么主耶稣怜悯他们，也治好他们病人。不过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因为时间已经晚了，所以门徒们就说宣布散会，就希望把他们打发走。但主耶稣说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所以这个五饼二鱼是这么开始的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那就是第22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住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那么现在请记得，这个先住到那边去，这里又想住到哪里去，反正就是先住到那边去，就是把门徒们先赶上船，然后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开以后呢，他就独自的上山去祷告。我想很清楚啊，你如果把这段圣经跟约翰福音一对比，你就知道这个时间次序大概是怎么样。那么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当五个饼两条鱼这5000吃饱以后，主耶稣大概已经知道人要逼他做王，所以怎么办呢？第一，他一定要把所有的群众要把他解散。但是现在最难办的是什么？是门徒。因为门徒呢，在那里看见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吃饱，他们又亲自经历了那个神迹，所以他们不舍不得这个地方。因为所有发生神迹的地方都是叫人可留恋，因为巴不得多看几眼，因为这里很明显有神的荣耀，有哪里有神迹，哪里一定显出神的荣耀。所以就这门徒来说，他们所等候的就是这么一天。你想想看，跟随主，你知道许多时候他们主耶稣受逼迫，他们也受逼迫；主耶稣受难为，他们也受难为；主耶稣羞辱，他们当然也受羞辱。所以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么一天，有人说要宣布他做王，而且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把五个饼两条鱼5000吃饱，这个太荣耀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太值得留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们的主认识他们，认识这些门徒们。所以第一个，先他们把他们赶上船。这个吹啊，这个还是不是很，这个吹还是比较文雅的。其实根据原文，这个读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吹呢，其实就是赶鸭子的赶，啊，赶这个赶这个你把鸡啊、羊啊、牛啊赶走，那赶就用这个字，所以是很粗鲁的，好像很粗鲁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这样做呢？就是因为门徒不肯走，门徒舍不得走。所以第一，先把门徒打发走，门徒打发走，然后让他先住到那边去，然后他才有办法叫众人散开。然后主呢，就慢慢的就叫众人散开。众人散开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他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主好像有失去的机会似的，这本来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人家拥护他做王，结果呢，他第一先把门徒打发走，然后呢，再把众人5000人把他们遣散了，然后他一个人呢就到山上去祷告。那么这里面有很重要属灵的意义在。然后呢，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那天晚上的故事。那么约翰没有提到什么，约翰没有提的就是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，就是说在山上祷告只有他一个人。那么这是我们主的习惯。24节，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4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这个四更天怎么算的呢？是这样，这个是根据那个时候罗马的规矩来算的，就是说晚上6点到9点第一更天，9点到12点是第二更天，然后12点到3点钟是第三更天，然后呢3点钟到6点钟，早晨6点钟，这个叫四更天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门徒啊，他们从黄昏一直摇到清晨，那第四更天的时候， 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。那么当然你可以想到，想得到他们都惊慌的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害怕，我就喊叫了起来。然后主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马太福音就加了一段彼得的故事啊，别的地方没有，马可也没有提，路加也没有提，到这里提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加了这么一段，然后呢，这个彼得就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那耶稣说，你来吧。所以彼得呢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行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因为看见风很大就害怕，这样沉下去，便喊的是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？所以你看，信心啊，不是愿望，信心不是你巴不得这是发生，这是情感，这是希望，这是信心。信心就是主说你来吧，主说你来吧就是来吧，主没有说你沉下去吧。如果主说你沉下去，那他真就沉下去了。但主说你来吧就是来吧，所以这个叫信心。我在做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你如果说我相信，我信主要这样做，这不是你的愿望，每个人都有 wish， 每个人都有心中的愿望，但这个不叫信心。那么什么叫信心呢？就是你读圣经，你祷告，你和众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或者你和家人在一起祷告，你没有一句话来了，那个话很清楚，而且那句话不光是一次的，那句话是两次的，那么这个叫做信心。那么好了，这一段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实在说来，主说你过来吧，他的眼睛能看主就好了，结果他一看到风浪，结果就不行了，就沉下去了。所以呢，然后他们就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。嗯，所以我们的这一段呢，就加上了谁的故事呢？就加上了彼得的故事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路加，马可。你看马可有什么不同？好，大家看这个马可哈，马可呢是第六章，第六章。那么这个背景啊，你看哈，这个马太差不多的，就是整个五个名两条一个背景，跟水上行走背景是差不多的。首先呢是讲到这个约翰，也是使徒约翰的故事。好了，约翰为寻到了，29节，约翰的门徒就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。那么因为马可是讲主耶稣是神的仆人，所以他一天到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有的他家人都认为他已经癫狂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圣经说使徒就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行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那么他就说，你们来，从我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。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根据马太主耶稣一个人去，但这个时候其实主耶稣已经暗暗的已经跟那个谁，跟门徒们说，你们来，从我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，所以你看他们从那里坐船暗暗的就往旷野地方去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五个绵羊条鱼就是旷野，但又是在山上，所以是山中的旷野啊，所以我们要记得。那么众人看见他们聚集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所以你看他们坐船这时候有人真的跑去了。那么耶稣出来呢，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的牧人一样，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然后到了天色晚的时候，那门徒要来打发他们走了，那么就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所以这个故事又是又像马太福音所说的。不过呢，这个马可多了一点事，别的都没有。那证明的的确是春天，没有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就吩咐他们，叫他们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。这里讲青草，青草就是绿草，所以你知道那是夏天，不，春天 那么然后呢叫他们五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坪，众人一排一排坐下，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个。所以你看，虽然我们侍奉，虽然神迹是有份于神的神迹，但整个的过程里面不是乱，你看还是一排一排的坐下来。如果他们真的要领受主给他们的供应，你看见这个外面安排还是需要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五个人五十个一排，一百个一排，然后同坐在青草坪上。这个是只有马可福音这样记载，别的地方没有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马可这里讲到主耶稣神的仆人，所以你看这些地方他非常的仔细。有的人以为说有的人以为说一切反正都属灵的，根本就不必安排，那这就是很大，这也是另外一个极端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关于五个灵两条鱼这一部分。好，那么四十五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那去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清楚了，这个比马太福音多了一点。马太是说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，但这里不是，这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伯大尼说的，伯赛大说的。然后呢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意思就是说你们先去，然后下面呢就等我们的主呢叫众人散开，然后他去辞别了他们。那这里讲的我们的主就辞别了这些这个众人，他就往山上去祷告。然后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如圣鼓，夜里约有四更，就在海面上行走。那这些可以说都是一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五十三节，即渡过去来到哥尼撒勒的地方。所以最后他们靠岸的时候，后来风平，后来耶稣接他们，接耶稣上船以后，这个船还得继续往前走了。所以你看最后是开到哪里？是开到哥尼撒勒去。这跟风有关系，他们本来要到在加百利去，结果后来那个风向不对，后来最后只好他们哪里登陆呢？在哥尼撒勒登陆。那哥尼撒勒大概是九点钟的地方，这个加百农是十点钟，伯赛大是一点钟，然后呢这个提比利亚是八点钟，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哥尼撒勒呢是三点钟。那么那块是最肥沃的地方，哥尼撒勒可以说是从哥尼撒勒九点一直到十点那一带，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海三个区，这三个区最肥沃。一个是六点钟地方是最肥的，然后呢一点钟的附近是最肥沃，还有就是九点到十点钟是最肥沃的。那么再加上那里有七个泉，所以说我们的加百农那一带都是好地方。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马太福音得到的，所以大家读圣经，所以比较四福音书就是你自己要很细，然后你就能把整幅图画就放在一起，那么这个才我们才能对这幅画才会明白。好，现在最后呢我们看嘛，路加就清楚了，看路加那么路加呢是第九章，第九章第十节，使徒回来。那前面你看，前面又是约翰的故事啊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五个面向，就是刚刚好就是约翰被斩首的寻道以后的事情。那么然后呢，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。好，这个不同了，你看到吗？前面明明说是往旷野去，现在呢是往一座城去，所以那个旷野就在那个城的附近。那么这个城什么呢？那个城叫做伯赛大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清楚了，这五个饼两条鱼，这个行神迹的地方是旷野，是在山上，但是呢是在什么？是在伯赛大的附近，所以在一点钟的地方很清楚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呢在这个原来这个 你读到约翰福音说是一次，以他们主的主和他的门徒渡过加利利海，到哪里呢？就到伯赛大，很清楚，就到了山上，就是伯赛大附近的一个城。那么，所以呢，这个你看很明显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路加福音给我们。所以现在你把这些资料通放在已经非常清非常清楚了嘛？你整部的图画应该是非常清楚的。就是说，到了逾越节快到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主耶那个在那个时候又刚好是在约翰被斩以后，那么主耶稣又忙碌，然后呢，他要到旷野去歇一歇。那么到哪里去呢？就到了伯大尼。那么到了伯大尼是非常合理，因为伯大尼根本就在腓力的范围，不是在西律的范围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常常退到旷野去，多半是退到那一带的旷野里面去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图画，就是把整个这个主在海上行走的那幅图画呢，我想我们可以把它综合的放在一起。那就是说，等到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实行了以后，那么实行这个神迹发生了以后，那么这神迹当然我们说过是在山中的野地。那么还有呢，那么那个野地呢，不要忘，那个野地也算是一个平地了，不是高低不平。如果高低不平，怎么可能五十个一排一百个一排，而是在青草地上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呢，这个可以说山中的野地，那么然后是一片草地，那么他们坐下来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的主就在旷野里面什么摆设宴席，那么门徒们每一个都是伺候的，那么这是唯一的神迹。当主把五根两条鱼分给众人的时候，那么也经过他们的手，经过他们的服侍，有这么多人，他们就得到饱足了。如果他们把这个所有的资源，就是五个饼两条鱼放在他们手里的话，那你看见他们自己都吃不饱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读了四福音以后，你看主不是拿了饼，而且他祝福了，而且他擘开，表面上少减少了，但是结果呢反而增加了。所以你看见那一次的神迹，就是我们的主他在门徒们身上做了处罚，结果产生惩罚的结果。我们的主在门徒的身上做了减法的运算，结果产生了加法的结果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学的，每一个侍奉都是有份于主的神迹。那么这个供应只有主自己能，主自己能够供应。虽然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，那么我们知道门徒们两个人都说不行。腓力他说我们就去买，花20两银子也是不够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是这个安德烈发现了有五个饼。好了，后来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是这个神迹就发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说过，神在我住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。那你怎么知道这宴席是丰富的呢？你就要看伺候的人拿回去的粮食有多少。因为大户人家，你知道越丰富，那个宴席越丰富，那么仆人们他们拿回去的粮食越多。那么现在就给我们看12个坛子的粮食。那么这个12个篮子，不要忘记我们说过不是菜篮子的篮子，这个篮子我已经解释过，这个根本就是他们犹太人旅行的他们的旅行包，就是这里的篮子。所以那个旅行包大概是他们这个人的大小，跟他这个每个人大小是一样的，因为他可以把那稻草放在里面，他们这样的可以不受污染，还有吃的东西也放在里面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每个门徒，12个门徒，每一个人都装满了12个，每一个人都有一袋。你看看，本来5个饼2条鱼这个还不够一个人吃的，所以你看这个是多么丰富。所以那次的神迹的确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震撼。所以慢慢慢慢有声音就出来，有在空气里面有一个声音出来了。结果呢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那么结果他就推到什么？推到山上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件事是我们常常不明白的，因为我们的主来做工就是要得到群众的。如果有群众能够相信他、跟随他， 那不是很好吗？如果你真的要做王做弥赛亚，当然要有人来拥护你了。那么可以说这是主耶稣一生很难得的机会，能够有这么多人，而且那个荣耀那个神迹又那么荣耀，又这个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个的聚会，整个这个场所不一样，整个的会众，整个下面的母子，这个可以说几万，因为男子这个男子是五千嘛，妇人的婴孩孩子不算。所以呢，你看他们呢，就说这个人呢，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，因为五个米还真的要五千吃饱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要拥护他做王。那结果呢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反而会退却。那么我已经讲过了，这个难在哪里？难在就是完成了。这个群众我们打了，因为群众没有历史，你打来了也来了，走就走。但是门徒不是，门徒跟随主大概已经三年多了。那么他们希望我们的主如果真的得了荣耀，一个坐在他右边，一个坐在他左边。所以你能够感觉得到，当门徒们一面服侍，一面感觉到非常的荣耀。你看见这个可以说这么多人吃饱，这么多人需要能够得，这么多人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，那你看见这个不是很明显？这不是很明显是神自己是自己做的吗？所以呢，他知道说人要强逼他做王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强迫主耶稣做王？你读到第六章就能知道，因为他们要吃。所以在这个原则底下，我们主不肯做王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服从行神迹以前，我们服从事后一定先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多半在侍奉以前，都不在传经以前，多半在很多事情发生以前，我们努力的祷告，我们努力的祷告，我们努力祷告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习惯，因为我们觉得没有祷告我们没有能力，所以祷告了以后呢，很多神迹就发生了。但是我们的主，你看见他行完神迹以后他去祷告，所以我们就非常惭愧。你看见等到我们一传完福音以后，好像我们就可以放松，现在总算打工告成。我们祷告的时候本来很紧张，但是结果主听了我们祷告，好了，等到神迹发生以后，我们祷告也没有。所以我们很容易和当神把神迹给我们的时候，现在有一个试验，这个试验是什么？你的工作越成功，你越经历祷告，你越经历主听你的祷告，你看见在你的身上主是在恩待你，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。那现在有一个危险，这个危险就是门徒的危险。我们很容易留恋，因为这些只要主做过的，可以说都是他的 golden touch， 可以说都是他好像用金杖触摸过的。所以你看，只要主行神迹的地方，每个地方都很可爱，每一件他碰过的每个东西都是荣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叫神迹，你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感觉，就是不荣耀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然我们就会被这个吸引住了，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成功，很容易被这些荣耀吸引住了。门徒们就是这样，门徒们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，他们巴不得能多待一会儿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先要打发门徒们走，因为我们主知道他们，认识他们。当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神迹以后，你看门徒不要走了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，他们的器皿太小了。所以我们的器皿就是这么小，我们的器皿不能够经得起一滴血主的主，稍微一点点的神迹，你看看我们就不行，门徒们就这样。所以现在他一天到晚就是想神迹，一天到晚就是一个神迹，又两个神迹，又三个神迹。弟兄姊妹，神迹根本是自自然然的，神迹没有什么稀奇啊，除非你不认识我们的主，你认识我们的主，神迹是当然的事情。但是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眼光里面，你看见这是难得，尤其这是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那门徒们又听说，你看见现在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，他们好了，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刻，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。 所以主最容易，主知道门徒，主知道门徒们一侍奉了以后，他立刻就和他侍奉的果子发生关系。如果今天主用你来探望弟兄姊妹，如果主今天用你帮助一些弟兄姊妹，你慢慢慢慢的，你慢慢慢慢的去怎么样，你就很容易什么，很容易和你的所服侍的果子发生关系。比方说，有的弟兄姊妹是你带得救，然后不光带得救，也是你帮助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你服侍他，你在他身上工作有果效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了，本来你能 有这些神迹，是因为你与主有很亲密的关系，因为你的关系在主面前正常的，你是活在主面前，所以这些神迹就发生了。但是呢，等到神迹发生以后，我们很容易就从主的面前就跑到这些因着神迹所留下的结果里面，所以慢慢慢慢，你看见和这个人就熟一点，和那个人就熟一点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慢慢你慢慢慢慢，你看你就和人的关系，就是说就很容易和那个人跟事跟物，因为所有的神迹是包括在人和事和物里面。那么你今天能认识这人事物，是因为神迹的结果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试探，就是我们就着我们肉体来说，我们很自然的，我们就和这些人事物就发生了直接的关系，尤其在神迹发生以后。但是主在这里教导我们，是一个功课，就是不管你的工作有多成功，不管主今天多祝福你，你不能够因为这个缘故就和这个人事物就发生了直接的关系。严格说来，我们人就像我们的主人，他就退到山上去。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主多使用他，父多使用我们的主，你看这个神迹多么大的神迹，结果呢，他就回到父那里去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他。他这样侍奉主，为了得父神的效力，所以他能来回到父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他就心满意足，所以你看他心里面没有和神迹发生关系，没有和成果发生关系。我们的人就是留恋这些成果，我们的人就容易爱这些成果，甚至于你知道大卫呢，你知道大卫要数点百姓，就是他算算到底我的成果是什么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像这么荣耀的侍奉，尤其今天如果主邀请我们在这个五个饼里头，这个侍奉上有份，主是在恩待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到底是怎么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和这些人事物就发生关系？那么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我们对神的旨意就看不清楚了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主借着你帮助一些弟兄姊妹，你和他们的关系要维持一定的距离，你不能有内疚。许许多人慢慢慢慢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多服侍一点，我多看望一点，慢慢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许多的蜜，那个蜜持久于迟早有一天要发酵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你看见吗？今天只要是圣灵的工作，只要是神迹，你看见都是非常神圣的。那么等到这些事情发生以后，你看见主要怎么做呢？主要把门徒们就赶快改善出来，就知道他们，就知道这些地方是他们所留恋的，他们巴不得能回来，他们巴不得多待一会儿，因为他们好久，他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情，他们觉得太荣耀了。所以呢，主就把他们就催赶到船上去。那么当然，主的目的是什么？主的目的主要是要把这些人打发走，所有的众人都打发走。我们的主没有接受说法，我们没有主，没有，因为他们吃饱，结果就做了他们的王。没有，所以呢，我们主来到地上是要建立他的国度，在人来看这是很好的机会。没有一个，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群众心理？那这一次如果我们的主抓不住这个机会，那就失去了很重要的机会。所以你看啊，在门徒赶，当门徒被催赶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是一头雾水，他们没有，根本不懂得为什么主这样做。你看看，好不容易主现在到了，大家拥护他做王，那么现在他应该就可以登基了。
结果你看见吗？主一面退到山上去，退到山上去也要把这个群众打发走，然后也把他们打发走。所以这个是门徒们一点都不明白。他们上了船是不错，主吩咐他们是不错，主告诉他们说先到哪里去呢？先住到伯塞大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只好这样做了，因为否则的话没有办法遣散呢。你只要看现在你看我没有这个十二个人，主很容易遣散这些人，因为我们主没有，我们主和人不直接发生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一面是侍奉，但另一面我们不知道怎么侍奉。我们一侍奉了以后，然后我们有了果子，然后我们就建立我们自己的感情，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度，我们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在上面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门徒，但是我们的主不是。我们的主知道说，把群众遣散容易，但是叫这些门徒们离开这是难事。尤其你看见了主的祝福。尤其有了主的经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人就是不能忘记过去的得胜，我们的主不能稍微祝福我们一点。所以保罗能够说，我能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保罗能忘记他后面有很多，他有很辉煌的过去，他可以忘记。我们根本没有辉煌的过去，我们只是一点、两点、三点而已，我们就念念不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在这里，主对于门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他们不懂，但是主呢好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散出来，赶快离开这里，等一等我们只要把他们遣散了，然后我们就一个人就到山上去。那么当然弟兄姊妹，主这样做门徒明白吗？不明白，他们根本不懂得为什么这样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成功的危机。对于许多传道人来说，他工作失败还不是难处。今天许多人传道人开始跌倒，从什么地方开始跌倒？从成功开始跌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摆在面前的。你看得清，这一次不只是主行了神迹，门徒们也有份子。所以你看，他们千万千千万万，他们舍不得那个经历，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，怎么能离开这个地方？他们不懂得，而且他们都觉得我们的主可能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。但是我们主有没有错呢？我们的主没有错，他退到山上去。所以如果你把这段圣经呢跟前面的圣经几段把它起来，我想大家就很清楚。因为这里先说是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己退到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要去比较嘛其他三本福音的书记载的话，那退掉山上去以前，他已经把门徒怎么样先打发到伯塞大去。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见他们那个上船的地方，就是说是靠近海边，不光靠近海边，而且呢那个离开这个野地应该是不远的地方。所以主马上赶他们上船嘛，所以你们赶快走，先到伯塞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他们在伯塞大的旷野，现在到伯塞大，当着伯塞大，先到伯塞大那个城里面再说，然后呢等到我把这些人解散了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，这个野地大概在哪？大概就在今天，就在伯塞大古城，就是从前那个乡村的大概靠西边一点的，它靠东边一点的地方。那么最后他们当然是要往哪里？往伯大尼，往加百农那个方向，十点钟的方向走嘛。但是现在你要先打发他们走，怎么打发呢？所以现在就是说，先把门徒们先打发到伯塞大，然后呢，主耶稣呢就打发这些众人，然后他自己就退到山上去了。所以这个是十五节以前的事。那么等到十六节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已经到了伯塞大，所以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，就上了船，他们过海要往加百农去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他们已经到了伯塞大，然后现在他们可以往加百农去，这个是清楚的。但起头我们的主是要叫他去，叫他们去哪里？先住到伯塞大，就在附近。你们反正先离开这里，离开最重要，哪里都可以，
不再大，虽然就在附近，但你先到那等一会儿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的主打发他们走以后，就散去，就散散去祷告，然后主耶稣，然后他们从那里才往加百农去。所以这样，当你比较四福音的，你就大概可以看到他大概的那个大概的那个次序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们就往加百，那这个时候慢慢天就已经开始黑了。但是没有想到什么呢？没有想到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呢就翻腾出来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犹如甚苦啊，因为你不要忘记，他们走了半天才十里多路，而且不要忘记，他们从黄昏一直到了快天亮，所以很可能他们大概一共走了十个钟头的旅程，犹如非常非常的辛苦。那弟兄姊妹，当这些门徒们上船以后，他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主要他这样。他们顺服，那不光顺服了，而且的的确确，而那么他们、虽然主不在身边，但他们很忠心，因为主叫他们，主已经把他们主的意思需要他们这个到加百农去，所以呢，现在来了一阵逆风，来了一阵狂风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要顺服我们的主，要往加百农那个方向，结果你发现风不对的，风根本就是逆着的，所以他们才摇入圣苦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门徒们虽然离开了伯赛达，虽然离开了伯赛达的旷野，虽然离开那个地方，他们心里还想，你看，就是那个地方，我们的主五个名两叫叫五千尺嘛，那是个荣耀的地方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他们多多少少对那个地方有留恋的。那么如果现在这个风把他们，如果这个风是逆风的话，那你想想看他们会怎么想的？他们觉得，那好了，我不必做了，我根本不必摇了，我不必摇炉，那么这个风就一定把我送到回原来的地方。所以现在不是我要回去，说把我送回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呢，很清楚的，按道理来讲，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明白主为什么这样做。但是你看环境，你看那阵风，那莫非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原来的地方？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虽然如此，因为主的旨意不是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就反着那个方向。他们虽然不懂，他们摇入圣苦，他们也要顺服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天晚上，在月亮的晚上，他们在那里奋斗，在那摇炉，大概摇了十个钟头。他们的进步可以，他们的可以说这个他们可以说这个几乎进步是非常非常，没有走多少，到底这个多少？他们到底那天走了多少？我可以用一个比方说你有一天你要坐车子，你要开车子，要开到十个钟，比方十个钟头，从这里开到，假定说开到开到哪边过去，假定这样说。那么如果一般顺利的话，你十个钟头就到了。但如果你有很严重的 traffic， 结果呢，结果因为很严重的塞车，所以你怎么办？你走了十个钟头，结果你发现还没走出过大门。所以那天他们所经历就是这样，他们应该十个钟头老早到了水牛城，已经到了 Niagara Falls 了。但是呢，你看因着逆风的缘故，所以他们花了十个钟头还没有离开大门。这个大概就是那天晚上他们所经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那是月亮的晚上，我们的主一面在山上与父神交谈，另一面他看见他们整个的经过。我们的主知道，如果他们放松一点，就回到原来的地方；如果放松一点，他们就不必那么辛苦。他们虽然不懂得主的心，但他们有一颗心，他们要顺服主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这个一直等到什么？一直等到早晨快天亮了，我们说第四更天。那结果没有想到，主耶稣乘风破浪，他居然走在 海面上。那这个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那么这个当然是神迹的选择。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这个神迹？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我们只知道说我们主的的确确是走在海面上。那么许多不能相信神迹的人，他们就说哦，那么可能是因为主耶稣在海边上行走，在海滩上走，就不可能海滩上走，怎么会把彼得淹死？那太稀奇的事你知道，所以彼得不会沉下去的嘛，所以海边怎么会沉下去？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很明显的，你看见那个的确是深水的地方，我们主的确是行走在海面上。这个两年前在有一个科学家，这个科学家他对圣经非常有兴趣，那么所以呢，他就想解释这个圣经里面的，他就想解释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现象，他就想解释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现象。然后呢，他就做了一些实验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他为了要证明啊，就以色列过红海是可能的，不是不可能。所以呢，他就在他的实验室里面就设定好了，比方说他就假定这个。用这个，它可以用人工制造一些风的速度。那么这风的速度如果够强，那么对准一个海床啊，河床要海床啊。如果你连续吹十个钟头，那么你看看到底这个水能退多远？意思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以色列可以走干净？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人是在这个人叫做 Lauren North。他是很有名的教授，是在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， 他是一个海洋学的一个教授。所以呢，他不能够证明说圣经里面他，因为这是过去的事，但他要证明说是可以想象的，不是不可以想象，不是天方夜谭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一阵大风来的，这个东风吹过的时候是，那你就差不多吹十个钟头啊，然后呢，那个水果然分开。那所以如果你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做一个简单的实验，那么就证明这是可能的，那么这个当然就当时的确可以发生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科学家他从科学的角度，他不能证明圣经这是发生的，不过证明这是可以想象的，不是天方夜谭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好几年前就做了这么个实验，那么这个实验是很成功的。所以这个的确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相当的帮助。那么大概两年前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，那么他认为说他可以解释主耶稣为什么可以在海上行走。那么这个当然呢那么当然他呢就要证明说这是可能的，就是说的确在也有可能会发生。所以呢，他就研究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地中海也好，还有加利利海，就是海面的温度。那么所以他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没有可能啊，这个主耶稣他不是走在水上，是走在冰上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这个虽然说在冰上，你说这个人恐怕胡话，这个神经病，怎么会走在冰上呢？他有他的道理，不是？所以这个科学家他有他的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他知道说啊。在加百农附近不是有七个温泉吗？七个温泉，这个七个温泉出来以后啊，它这个从那么到了冬季，尤其到了就是逾越节那个附近的时候，那么如果你从那个温泉里流出来呢，外面的水是冷的，那么又是热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根据物理的一些现象，有可能什么？有可能就是说，这个当这个温泉出来的时候，那么根据那个时候，那么这个你要算那个大概的温度怎么样？那么根据他那个仔细计算的结果呢，觉得有可能就是说，这个温度可以降到摄氏4度，有可能。 就是他仔细的计算有可能。那么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很自然的就在那个水，因为这个那个水泉出来的是比是有化学元素的，所以比较重，比较重，所以在底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自然的呢，在上面可以很，如果温度各方面条件刚刚好的话，刚好是一层的冰。而那一层的冰呢，它仔细计算了一下，那个重量啊，不会不这个你站在上面可以站在上面，不会沉下去啊，你可以走在上面。所以它大概做了个计算，那么然后呢，大概是30公尺的样子，这个冰大概是30公尺，宽多少我忘记，但起码长呢大概是30公尺。所以呢，他计算的结果，那么他用很简单的方法去计算，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说，那这个可能就是在了，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可能在2000年前，那么主耶稣呢，如果行走在加利利海，那么因为加利利海附近有这个温泉嘛，所以提供了这个条件，然后呢，很自然上面有个冰，那么大概主耶稣就走在那个冰上。那我是因为比较懂得他所计算的过程呢，那里面用的算术啊、数学是很深的，微积分、微分方程什么等等。那整个的论文非常有趣，他真的这个不是乱想，也不是突发奇想，不是，他的的确确能够证明说，在那个时候这就是可能发生的，那么主耶稣可能就走在那个冰上。那但是很可惜呢，我仔细去读了一下，我就发现他两个条件不符合的。第一个条件呢，就是他说要在没有风的状态底下，那么你知道彼得因为看见有风浪就会就要沉下去，所以就不对，跟条件不对。第二呢，他认为说主耶稣啊，这个大概这个五个就是这个山上在那个水上行走的地方，大概离开5米2也不远。那么现在你如果到加利利海去，那么根据传说，根据天主教的传说，五饼二鱼在哪里呢？五饼二鱼就靠近加百农附近一座山上嘛。所以从那里上面下来，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有温泉的地方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虽然今天天主教遗传是说那个就是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的地方，但是不可能嘛。你根据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在哪里，根本就在这个波塞大。如果在波塞大是在一点钟，如果在一点钟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没有这样的期权出来的。所以虽然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论文，而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，这个他所以忽然间他就成名了，很多人知道，哎，这个科学家呢能够解释主耶稣怎么走在海上，原来他走在冰上。那因为什么圣经从来没有说他走在冰上，但是呢，有人需要解释说，这个不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。但是我们说过了，虽然人很努力，但是我觉得最简单还是相信主耶稣真的走在海上，那简单的多了嘛，也不必要去算。对不对？而且那实在是对我们的主有什么难呢？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要在海上行走，给我们看见他的的确是宇宙的王。他们不是要拥护他做王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根本就是宇宙的王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就走在海面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他乘风破浪而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呢，他就到了门徒那里去，因为他看见他们摇橹声。那这一方面，这一点呢，我们知道有这个这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在里面，就是说今天呢，我们也这样，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，他在山上，但是呢，我们还在地上，教会还在地上，所以我们摇橹声。所以早晨四更天的时候，就天快亮的时候，晨星快出现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主就乘风破浪而来。所以然后主告诉门徒说是我。所以这个呢，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可以从这里读出这一方面的教训来，就是讲到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。但是就做当时的这个故事，当时的这个神迹，那么我们姑且不去看，我们姑且不去看这个彼得那个，那是差出去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根据约翰福音记载就很清楚，他们主要在海面上行走，慢慢的就靠近了船，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是我，不要怕。”那弟兄姊妹， 现在你看见说这个神迹和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是同一类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唯一的神迹是主耶稣只显现给门徒看的。你看见吗？当这些人忠心的摇如圣火，虽然他们不懂得为什么，但他们愿意顺服主，虽然道理讲不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把他自己在别的神迹是所有人都看见了，但是只有这个神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乃是向这些摇如圣火的门徒们显现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也是三十五个神迹里面最奇特的神迹。那么这个神迹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神迹的内容是是我不要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门徒们看见主耶稣在海上行走，起初他不知道是主，但等到主把自己启示给他们看说是我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门徒过去是看见主行了许多的神迹，这一回这些门徒亲眼看见宇宙中最大的神迹。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不是我们的主做了什么，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迹的最高峰是什么，就是把他主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了八个神迹，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，那个叫我充满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觉得兴奋，叫我们觉得好的无比，我们觉得这些神迹都太好，太叫人兴奋，太叫人有的时候叫我们睡不着觉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哪一个神迹能和主自己相比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当在这个八个神迹里面，当我们生命长进的时候，刚开始我们要神的祝福，但最后呢，我们真正发现我们所追求的是主自己。所以现在要给我们看见，没有一个神迹比我们主自己，没有一个神迹比我们主自己那个神迹更伟大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就是最后这个神迹，就是主行走在水上他所要完成的。那么好了，为什么主说是我有原因的？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，以赛亚五十二章第六节是弥赛亚在那说话，就是将来弥赛亚出现，将来基督出现的时候他要说这么一句话。所以这是第六节的话，我们读一下，我读给弟兄听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，弥赛亚有个名字的，他们必知道我的名，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就是我，看了是我。所以弥赛亚有许多的名字，其中有一个名字，那个名字很特别的，那个名字就是我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说是我的时候，看到是我是什么意思？他就是弥赛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些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那些人，他不是说吃饼得饱，他们要拥护主耶稣做王，主耶稣不肯做王。主耶稣要在谁在什么人中间做王？要在那些爱他的人，等候他回来，在那里无论如何顺服他的旨意，摇如圣火这一帮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对这一帮人主启示他自己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基督。所以他说看哪、是我，不要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个主行走在水上的时候，你看现在你明白，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主在旷野面对着五千群众，为了几万的群众他不肯做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只能够在我们这些爱他的人，只能够跟随他，不付任何的代价。你看见他们摇炉一共摇了十个钟头，就是人的就做你如果测量他们的成绩，测量他们的成果的话， 十个钟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进步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人都要灰心了，所有人都要说这是失败，所有人都要说我们不行，但是不会。我们所注意的不是我们成就了多少，主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成就，主所在乎的就是你如果摆上了十个钟头，看上去你的进步几乎是很少很少，你的贡献是很少很少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在这边这一班的身上，我们的主愿意做王，就在这一班身上，主显出他是最伟大的神迹，宇宙中最伟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看见，当我们讲到神迹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到外面那些戏剧化的东西，但是给我们看见说，最戏剧化的，可以说在所有神迹宇宙中最伟大的神迹，乃是我们主自己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主见证的祝福。五个饼两条鱼是讲的我们的侍奉。水上行走，当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是我的时候，这个代表我们的见证。我们的见证不是你成功了多少，不是你有多少人成就，我们的见证乃是主为着他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去世，而这些人他们经过十个钟头他们仍旧没有放手，他们不在乎他们的成绩，他们不羡慕外面的伟大，他们只要主的好，他们只要主的称赞。虽然主升到天上去了，弟兄姊妹，他知道他们要回，虽然许多他们不认识他，但最后你看到了四更天的时候，我们的主终于乘风破浪而来。那么到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在那个时候，主对门徒们说是我。那不要忘记，今天主在天上好像他在山上祷告一样，到了四更天，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要来把我们这些人头接走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终于等到我们的主，终于主可以擦干我们的眼泪。我们知道的，不，虽然我们在地上那么遥如甚空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的见证乃是借助这一块，因为那刚好是月亮的晚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的是外面的伟大，哇，你想想看，一面是五千个人，快几万人拥住我主做王，但是我们主满足了，就十二个人心中他就可以做王。你看见吗？我们主不羡慕，那么不羡慕万人的拥戴，只要这地上有十二个人愿意为了主的缘故，不管什么代价都愿意摆上，没有一条路是太艰难，没有一条道路太崎岖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摆在主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后来你看见吗？主的工作就是在这十二个人身上，慢慢从十二个人，然后就五百多人，等到主向五百人显现的时候，其中有人退去了，剩下一百二十人，这一百二十人结果他们就等候在耶路撒冷，最后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神迹，本来是一百二十个人，现在变成了基督身体的一百二十个肢体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工作？就在水上，当他行走在水上的时候，他教导了门徒一个很严肃的功课，门徒们要的是外面的伟大。弟兄姊妹，一点都不错。今天你要问说哪一班基督最成功，我们要说从人的角度来看，那所有巨型教会 mega church 的应该人是最多的，是最成功的。你想想看，你若到休斯顿去的话，普通的我们是周日的周间的时候，周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是拥，这个非常拥挤，可以说是这个交通非常拥挤，根本走不动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如果你到休斯顿，他礼拜天走不动，为什么？有几万人他们在一起聚会，是一个聚会啊。那这个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 mega church。如果大家到韩国去了，那是更不得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年轻人当然被吸引，
那些音乐刺激他们的感官，因为那些音那个那个他那个音乐其实能吸引年轻人，就是那些拍子，就是那些韵律吸引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主的路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今天如果主要得出一个 mega church， 要得出一个万人的教会的话，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但是好像我们的主把它放弃了。但是就在这个，但在这个背后，给我们看有一个神迹要产生，而这个神迹乃在少数人身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我们主也告诉我们说，往灭亡的路人是多的，那个路是宽的，门也是宽的，但是往永生去，那条路是窄路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。因为只有当我们这样虽然不明白，你看见门徒们当初一定很痛苦，当我们的主把他们赶上船的时候，他们实在不懂得为什么主这样做。但是等到他们见到主向他们启示，主说是我一面看见他乘风破浪而来，谁能够在海面上行？这岂不是宇宙中的君王？岂不是创造宇宙图的那一位吗？结果他愿意做自己心中的王，他愿意在这十二个人中间宣告说是我，看哪、啊、是我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主的心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第四组的神迹，弟兄姊妹，就给我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你一面我们知道怎样侍奉，另一面借着我们侍奉怎么样能把主的见证 带进来。那你就看见主的工作和人的工作不一样，主的工作总是往深处去，因着他动了他的指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吃吗？他自己能够行走在水面上，但在这个以前，主在这些门徒身上已经做了更深的工作，主把他们赶到船上去，打发他们先走。弟兄姊妹，主知道说他们不容易走，他们也不肯走，但现在虽然他们不懂得，他们也愿意，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辛苦摇橹了一个晚上，十个钟头，最后主不能不向他们显现，所以最后主是乘风破浪的来到他们，然后给了他们的启示。这个启示只有那些爱他的人，只有那些忠心的人才看得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今天主在教会中间还是做这样的工作，稀奇不稀奇？你看见说当人羡慕都是外面的，但是主给我们看见乃是他的见证是怎么往深处去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还有最后一次，我们再继续，我们低头有些敬拜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感谢你一路上带领我们过来，让我们看见过这约翰的八个神迹，我们实在看见你在我们身上带领是何等的奇妙。主啊，你不止把我们从灵带到灵的地位，你也让我们学习在祷告中怎样经营你的神迹。主啊，你更让我们做一个能够行走的人，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看得见的人。主啊，不止这样，为着你自己的见证，你让我们在你荣耀的侍奉上有份。今天你也把我们带到一种的情绪，是你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，但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，主能够像我们乃是能像保罗所说的所经历的，他的的确看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了那位荣耀的主。所以主，只要让我们能够看你一眼，只要让我们在灵里面有一个启示，我们就看见，我们就看到了宇宙中最大的神迹。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的归给你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我们虽然散去，求你与我们同去，听我们，我们也求你，如果愿意的话，下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